圣乐事工，方怡主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亲爱的朋友你好，在那么好听的诗歌声当中，又开始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圣乐事工的这个课程。我是方怡，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课啊。那么如果呢您过去都一直在收听，而且呢也收到我们的大纲讲义的话呢，相信对你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但如果你手头还没有我们的讲义大纲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来信索取啊，来信写到我们电台，那么你写给我方怡收就可以了。方是方块的方，怡是竖心旁一个台的那个怡字啊。在上一堂里面呢，我就为您特别呢是讲到啊拉丁圣诗的一些的特点，以及他们的代表者啊，就是写作这些拉丁圣诗的人。那么这其实呢是我们讲到这个圣乐发展史的一部分。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圣乐发展史的第四讲了啊，第四讲了。也就是说我们从历史的发展里面看一看圣乐是怎么样逐步发展到今天的这种的情况呢。那么我们过去也讲到从教会建立以后，受到了这个犹太会堂的影响，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上一堂呢我们就特别是讲到拉丁圣诗的一些特点。所以呢当我结束的之前呢，我就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呢，我就希望你能够说一说这个拉丁圣诗的特点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我就把这个答案呢稍微跟您分享一下其实出这个题目的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您把这个拉丁圣诗呢跟这个希腊圣诗呢稍微有一些的对比你就特别能够找出拉丁圣诗的特点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谈过这个希腊圣诗呢，是因为它希腊人的文化背景的关系呢，所以希腊圣诗是非常着重这个信仰的客观性他们很重理性，而且呢也很重视诗的这个规律。但是呢拉丁圣诗呢就不同了拉丁圣诗注重这个主观性，特别呢是信徒个人对于十字架的救恩，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赎呢，跟我们个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在拉丁圣诗里面是把它表达出来的。也因为很着重这个主观跟个人性呢，所以呢拉丁圣诗就很注重真情的流露感情的流露，所以呢也就比较少受到诗的格律这种影响限制。因为这样子呢，拉丁圣诗也特别的优美庄重，以至于呢能够奠定了后代圣诗审美的标准那么这个呢就是拉丁圣诗的特点。第二个问题我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您能够谈一谈这个宗教改革为圣乐发展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呢？宗教改革为圣乐发展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呢？一共可以分三方面来说那么其实我们从前面的课程里面我们就会知道，中世纪的敬拜和圣乐呢是已经发展出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些的仪式，以及它有它固定的这个圣礼固定的音乐那么尤其呢他们就是只有这个圣职人员呢才可以担任这个主礼人，而一般的信徒会众呢就在崇拜里面成为一个旁观者，或者我们说他是一个观众他不能直接的参与敬拜不止不能参加敬拜，他们甚至不能够读圣经，唱诗呢那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候唱的呢都是拉丁文的诗歌，一直发展到了后期的时候呢 当教会在其他的国家建立起来的时候，有些人不懂拉丁文呢，就更不能够来参与在敬拜里面。所以呢，当我们要谈到宗教改革对于圣乐发展带来的影响呢，我们可以分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讲形式方面啊。其实所谓形式方面，就是指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些拉丁的限制啊，拉丁音乐里面的限制或者崇拜仪式里面的限制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摆脱了啊，不再以拉丁文为唯一的语言，而且呢就是说可以使用各国自己的语言，所以在形式方面有了一个突破。第二方面呢是内容方面啊，内容方面就是比那个拉丁圣诗的时代呢是更进一步的可以表达这一个直接的属灵的经验。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在第一题里面说拉丁圣诗呢它很注重主观性，但是呢在那个时代呢，就是因为这个敬拜人与神的关系呢中间隔了这个圣品人员或者说这些神父甚至教皇啊，这些人呢变成人不能直接的来敬拜神。但是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为信徒呢带来了一个敬拜的自由，让人可以自由的读圣经，自由的唱诗，所以呢在内容方面就更能够表达直接的经验，所以这是在内容方面的影响跟改变啊。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谈到是音乐，直接的音乐方面其实跟前面两个都有关系的。当诗歌被归还给信徒自己的时候，就是信徒们能够自己的来敬拜神唱诗歌的时候，那么就可以运用一些大众的音乐啊，也就是说所谓雅俗共赏的大众音乐呢就可以应用在诗歌里面，而不再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拉丁的音乐呢他们有一些固定的圣咏啊，像贵格利圣咏啊，安波罗修圣咏啊，还有一些弥撒曲等等啊，这些是固定的音乐，不能够随便改变。但是到了宗教改革的时代呢，就可以让一般的大众的音乐呢，也能够用来歌颂神赞美神了。以上呢，就是这两题的我跟您分享的一个的答案啊。那么我们从昨天的课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中世纪啊，也就是可以说是公元500年到1500年这段时间呢，尤其是在后期的时候，这教会呢逐渐的腐败，产生了很多的弊端，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必须要有所改革。所以呢在1517年的时候，德国有一位年轻的神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马丁路德，就公然的向罗马教会呢提出了批判，也引起了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浪潮啊。那么这个宗教改革，它是由德国，因为马丁路德他是德国人，从德国呢就扩展到整个的欧洲，可以分成三大路线。第一个路线当然就是德国了，第二条路线呢就是德国以外的欧洲国家，那是以法国跟瑞士作为代表的。那么第三条路线呢就是英国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就从这三条路线来看看宗教改革的圣诗是怎么样产生的，以及呢在这三个代表里面呢它最重要的这个圣诗作家是什么人啊。我就是找出一些代表者。那么首先呢就让我们来看看德国方面，在世界的音乐史上呢，德国一向呢就是站在领导地位的。那么在宗教改革的期间呢，德国的圣诗也就成为当代圣诗的典范。那么影响德国圣诗最深的人物是谁呢？他就是马丁路德。他在宗教改革上的功劳呢，是我们都知道，不需要再多说了。他在圣乐方面的贡献其实也是功不可没的啊。在他领导的宗教改革的过程当中，音乐成为帮助他改革成功的最佳的工具。他非常善于利用音乐的感染力去引导人们来接受他所宣扬的真理，特别他希望恢复圣经里面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呢，他是利用了音乐来教导他们，让他们接受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当改革的时候要面临阻挠，面临困难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就是用 歌唱来鼓励这些跟随他的信徒呢，来提起勇气面对一切的困难的。所以他就带领着会众呢，唱他自己所写的圣诗这也就是让这个唱诗的这个特权呢，再一次归还给信徒大众。那么路德他是怎么样来写诗呢？他写诗呢，他会采用一些原来的拉丁圣诗他就是把这些拉丁圣诗给翻译成德文，以至于德国的这些基督徒呢能够用自己的语文来唱。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当然也自己写作一些的圣诗。他虽然不是一个音乐家，但是他一生呢，他也写过37首的圣诗，同时还出版了一本圣诗集。那么其中最令人熟悉喜爱的呢，就是坚固保障，那是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呢是播放给你听过的了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被称为宗教改革的进行曲是不朽的杰作，充分地表现了马丁路德为真理而战那种大无畏的精神。这首诗是根据诗篇46篇而作的，后代无数的人都因为这首歌呢得到灵性的激励以及复兴。那么马丁路德他所建立的呢是信义宗的教会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诗歌作者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比如说格尔哈特还有林高德等等他们所写成的诗歌呢对后世都有很深的影响。那么第二条路线呢就是法国和瑞士为代表的一个路线，而他们的领导者呢就是宗教改革当中另外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加尔文，而他所领导的教会呢就是长老宗的教会，我们现在叫长老会这个教会呢就是以法国和瑞士为他们的根据地的。那么加尔文他自己本身呢原来就是法国人，他的宗教改革观念呢是彻底的改变就是不单单是一些崇拜的仪式，甚至呢连教堂里面的装饰还有音乐他都觉得应该废弃不用。他非常严格的规定呢，所有人所写作的圣诗都不能够在崇拜里面应用，他觉得呢只有神的话，甚至呢只有古代犹太人的诗篇那些赞美诗，或者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些颂歌呢才能够放在信徒崇拜里面所用所以呢他就废除了所有的这个拉丁希腊或者古时候的这些的诗歌，他所用的呢就是把这个旧约的诗篇翻译成当时自己国家的那种语文，比如他是法国人他就把它翻译成法文只能够用诗篇，而且呢就是配合了自己国家文字的那种的韵律那种的格律，所以呢这一类的诗歌呢就被称为是韵文诗篇，韵文诗篇韵就是押韵的韵。那么当时呢他是在日内瓦在日内瓦瑞士的日内瓦呢完成这一个工作，就是把150篇诗呢都把它翻译成功了，所以呢这一篇诗呢就称为是日内瓦的韵文诗篇，对后世呢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他的圣诗改革呢有3个重点现在我就分别的告诉你。第一点，他认为音乐是属于人民的，所以呢必须要简单。第二点，他认为音乐是要奉献给神的，所以必须要朴素。那么第三点呢，他认为要达到简单朴素的最好办法呢就是唱这个没有伴奏的诗歌所以加尔文所领导的法国瑞士或者说是长老会教会的诗歌的特点呢就是只用诗篇，只用韵文诗篇，而且所用的曲调是非常简单非常朴素，是没有伴奏的，这就成为日后呢这个长老教会圣诗的一个的开始，一个的典范。那么第三条路线讲到的就是英国的圣诗英国的圣诗呢在宗教改革里面呢也是有它特别的地方。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英国教会呢它发展出2条路线，一条是属于国教就是这个英国的皇家 他们去的叫做圣公会的教会，另外一派呢就是属于老百姓的，称为是独立的教会。那么这两个教会两个宗派呢，因为对于宗教有不同的见解，所以呢他们对于崇拜跟音乐的态度呢也有分别。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属于这个政府的或者是属于这个皇家的英国国教的这个圣公会呢，他们就比较类似马丁路德的做法，他们并不是极端的要整个的推翻从前的那些的诗歌，他们愿意保持一个中庸之道啊，所以呢他们就保留了一些旧教，也就是天主教的一些的精华。他们所保留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公祷书啊，就是公众祷告的一些的祷告词，是固定的让会众来使用的祷告词，称为公祷书啊，公众的祷告书。那么他们就把这个从前的公祷书呢，也是拉丁文的，把它翻译成为英文，在崇拜里面使用。然后呢，再配上了乐谱啊，把这些祷告文唱出来啊，就被称为呢安利干式的圣咏啊，安利干式的圣咏。所以呢，这个圣公宗的教会里面的音乐呢，我们就看到是有这个拉丁圣诗的影子。那么另外一派的教会，我们称为独立教会的，他们呢就是比较类似加尔文派了。他们呢是觉得应该是极端的革新啊，把所有的旧的东西都铲除，所以呢他们要完全推翻天主教的作风所以呢在圣诗方面同样的也是这个样子。英国的这些独立教会呢，就模仿加尔文呢，把诗篇翻译成为韵文啊，排成诗的格式。那么在英国所出现的第一本赞美诗呢，也就是这一些的韵文诗篇啊，韵文诗篇。韵文诗篇呢，在早期的英国教会呢，是提供了伟大的贡献跟影响。那一直到了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英国圣诗之父以萨华兹出现的时候呢，才把基督教的圣诗呢带进了另外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就是宗教改革期间，也就是16世纪的时候，教会圣诗的代表和演进。那么现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来听一听一首的圣歌，然后我们再继续谈下去吧。
Thank you.
其实马丁路德他所领导的宗教改革啊，并不是要提倡一些什么新的教义，他只是恢复圣经里面福音书跟使徒书信里面的一些的教义，那本来呢就是最初教会的信仰基础，但是经过中世纪种种的变化啊，跟教会的腐败呢，现在呢才让他把他们复原过来。然而这个改革的过程啊，在欧洲各地都不一样，刚才我们也说了，有这个派别有那个派别，有些人比较激进，有些人比较温和。在改革当中，我们刚才所说的路德和加尔文呢，他们就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啊。那么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呢，当然就会引起以罗马为首的天主教会的愤怒和积怨。后来呢，在1618年到1648年的时候呢，就形成了非常可怕的30年战争。那段时间还有瘟疫流行，当时德国的人口呢，在这30年的战争里面，就由1600万骤然降至600万人。但是在这个深重的苦难当中，反而出现了一些美好的诗歌，使得人们疲惫的心灵能够复苏。而刚才你所听到的《美哉主耶稣》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那么在这个苦难里面，经过改革复原的基督教会也就在欧洲各地呢全面的被建立起来了。17世纪的初期，在文艺方面我们把它称为是巴洛克时期啊。在这段时期里面呢，艺术啊音乐等等都有很丰硕的成果。那么其中最著名的音乐家呢，就是有两位，他们是同一年出生的，而且呢都是德国人，那就是韩德尔和巴赫。现在我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位音乐家啊，他们都是1685年出生的。韩德尔呢常常被称为是神曲之父。什么叫神曲呢？神曲啊，就是指这个以圣经故事为内容的音乐剧，那么也可以称为清唱剧。那么韩德尔他最著名的神曲或者清唱剧呢，就是弥赛亚了。这首诗写于1741年，里面包括了53首的歌曲，但是呢却是在短短的24天里面就完成的。这可以说是一直到今天世界上被演唱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人所喜爱的神曲，那就是弥赛亚，由韩德尔所写作。韩德尔他称不上是一位非常虔诚或者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但是在他的自传里面却让我们看到他所写作的这个弥赛亚，他说他写作的时候他觉得他整个人呢都脱胎换骨。尤其呢当他写这个著名的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他说他看见天堂就在他眼前展开，而且他说他亲眼看见了上帝。可见弥赛亚神曲真是一个不朽的伟大创作。那么另外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就是巴赫，他是跟韩德尔同年，但是他却没有韩德尔那么幸运啊。因为韩德尔虽然是德国人呢，后来他在英国获得了皇室以及民众的欢迎，所以他在英国是备受礼遇的。弥赛亚神曲呢也是在英国写的啊。而巴赫就不同了，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德国，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清苦，还要担负一大家子人的生计，他有10几个儿子啊。但是巴赫呢，他却是一个非常虔诚敬拜神的人，也是呢马丁路德所创立的这个信义会的忠实信徒。他在他的每一首的作品上面都注明了3个字母啊，就是 SDG。 这3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德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说单单要把荣耀归给神。可见呢巴赫呢确实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是真正敬拜神的人。那么他对于教会音乐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于他能够很巧妙的啊，把这个诗词和音乐给结合起来。巴赫他自己认为呢，音乐跟圣经里面的神学真理呢是绝对分不开的，所以呢他总是非常认真的来研读圣经，并且呢把他所得到的心得就表达在他的音乐作品里面。那么他最著名的神曲呢就是尊主颂啊，跟马太受难曲还有约翰受难曲等等。 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两位作曲家就是巴洛克时代的啊代表者。那么巴洛克时代呢，也可以说是圣乐最兴盛的时期，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却也是信徒会众歌唱的低潮。这怎么说呢？刚才我们不是说宗教改革之后把这个唱诗的权利还给了信徒吗？但是呢到了这个时期呢，却因为这有一些非常伟大的音乐家，但是他们所写作的这些的神曲啊，这些不朽的神曲呢，都不适合一般民众来诵唱，而是专为这些专业的诗班所写的。那么在当时基督教会的崇拜里面，除了马丁路德所创立的信义会之外，刚才我们说过了，加尔文所带领的这个长老会，还有英国的教会呢，他们都是唱一些根据旧约诗篇所翻译的韵文诗。那么因为呢他们认为活泼有变化多姿多彩的音乐呢是属于世俗的，是邪恶的，所以呢他们就只是唱一些单调枯燥没有伴奏的那些的曲调。那么这样的诗歌敬拜自然呢使得整个的崇拜呢死气沉沉。加上到了这个时候宗教改革的热潮呢已经逐渐的冷淡消减了，所以教会又再一次的陷入了荒凉和冷淡之中。那么今天呢我跟您谈到这儿呢，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最后呢就是要把两个的题目放在你们的面前，希望你把今天所听的呢加以消化，然后呢也能够从这个问题里面呢去思想一下，或者你可以发挥一下你自己的思想的所得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请你呢比较一下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很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他们在改革的时候呢，他们所站的不同的立场，特别是他们对于改革方面不同的观点啊，这些不同是怎么样的影响到他们对圣乐的看法呢？我希望你比较一下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不同的改革观点如何的影响到他们对圣乐的看法，以及他们所带出来的圣诗有一些什么的不同。这刚才我已经很详细的跟你谈过了，希望你加以整理思想一下把它写出来啊。那么第二个题目呢就很简单也很直截了当了，那就是我请你说出十七世纪两位著名的音乐家就是巴洛克时代有很多很好的音乐家，但是有两位特别著名的，而且他们呢都写了这个基督教音乐的，这两位他们叫什么名字呢？还有他们有什么代表作呢？希望你能够把它指出来啊，这个也是给你有一个的复习的机会。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课程呢暂时讲到这儿，那么在下一堂里面呢我就会把从十八世纪以后的教会圣诗一直发展到今天是怎么样的发展，是怎么样的进步的我会把这个过程呢很简单的很扼要的来给您做一个分享，希望你不要错过。同时如果你要索取我们的这个大纲讲义的话，别忘了来信我们电台的地址，你写给方怡收，就是这个圣乐时工的课程呢我就会为您寄去的。好了，谈到这儿呢要暂时的跟你告别让我们约定在下一堂课我们在这儿再相见了。